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坐在空中心灵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芊芊。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哦，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大家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呢？七月份已经进入尾声，准备要迈入八月了。学生的暑假好像也只剩下一个月了，大家有没有把握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呢？芊芊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生活好了。最近呢，我有收到一些来信，有一些朋友提到说想要到教会去参与我们的聚会。看到这些信件啊，今天感到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动哦。愿主耶稣带领大家的脚步，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接受这份福音，来到教会体验圣灵的能力，跟我们一起享受在主耶稣里面团聚的美好哦。如果说你也想来教会参与聚会，但是不知道家里附近有没有真耶稣教会的话，您可以来信或者是传真，芊芊会帮你找出距离家里最近的教会，也会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同龄们就近关心大家哦。今天播出的节目是872集《小人物悲喜恩典忙活家》，我们采访到的是真耶稣教会丰源教会林鼎君、林怡君、林丽君三兄妹。鼎君、怡君、丽君三兄妹呢，他们从小就是基督徒，父母亲常教导圣经的道理，也为他们建立良好的信仰观念。在神的看顾之下，他们的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恩典见证。那非常巧的是说，他们三位啊，刚好都在今年的六月从研究所跟大学毕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们将分享家庭啊、求学还有信仰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诗歌之后再来进行今天的节目哦。诗歌是赞美诗的第377首，主常常顾念我。歌词是：当我遇见试炼灾殃，道路崎岖，荆棘刺伤，我心思想顿觉欢畅，因主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惊慌，主在身旁，主常常顾念我。
当我遇见试炼灾殃，道路崎岖，
常常顾念我。
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是先请林家三兄妹哈，鼎军、丽军、怡军，好，在节目开始之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鼎军，然后我是南华管科所二年级，我是即将要毕业的毕业生。那感谢神有这个机会来这边与大家分享我们的见证。
哈利路亚！大家好，我叫林丽军，然后现在是江南药理科技大学四年级，也即将要毕业。那感谢主，就是有这个荣幸来到这里分享我的见证。
哈利路亚！我是怡君，我是东吴大学中文系，然后也是今年四年级要毕业了。
好，我们刚刚听到他们打招呼的声音，非常的青春活力，虽然快毕业，但实在是听不出来好像是真的要面临要到职场上的三位新人这样子。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要先来分享在鼎军、怡军、丽军他们的家里面他们是怎么样来信主的。好，那请问一下，你们三位是从小就信主的吗？
是的。
好，那你们还记得小时候爸妈或者是说长辈有跟你们讲说你们家信主的过程吗？大家还记得吗？
有提过一些，
嗯哼，
但是只有一些印象了。
嗯哼，好，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家族的信仰见证这样子。
哦，我大概讲一下，就是爸爸这边的信仰的话，就是我的阿祖就是台北教会第一批受洗的信徒，就是那个来和仪。然后就是长辈们可能就会比较印象深刻，然后我记得我印象中记得他是助产士，然后就是帮人家接生，在台北那一段生活就是接触到信仰，然后就受洗。
嗯哼嗯哼，所以这是爸爸这一边。 OK， 啊，妈妈这边还记得吗？
哦，妈妈这边的话，我记得也是阿宙那边那个时候开始受洗的。妈妈这边是女的阿宙，因为以前男的阿祖比较喜欢就是会赌博，然后女的阿祖就很受不了，就跟阿祖吵架以后他就离家出走，他从台南然后离家出走到台北去，然后就是在台北他就帮忙帮佣，帮佣的工作，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信仰。我记得是说好像是做梦，就梦到说好像家里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赶快从台北跑回去台南，然后跑回去台南的时候就跟家里人讲说，如果家里就是这么不平安的话，那我们就去信主耶稣好了。他们后来还是为此大吵了一架，然后这次是吵到快差点要离婚了。那时候我妈妈年纪还很小，然后外公就跟阿祖讲说，哎，那还是反正也没差，就去听听看好了。后来两位阿祖他们就一起去教会，结果很奇妙的就是南达宙他一聚完会他就跑去跟传道讲说，请传道明天来家里出偶像。对，然后传道那时候其实还半信半疑，因为没有看过这个人，传道也以为是精神有点问题的人。结果隔一天南达宙就等不到传道来，他就自己先把那个神主牌那些就自己烧掉了。结果传道过来的时候他就跟传道讲说，哎，我烧掉了。对，结果反而是我外公他就吓一跳，他就突然南达阿祖就突然变得很积极生活，然后就也没有想说要去那个赌博什么，然后就带领大家就是常常去教会聚会这样子。结果反而是外公他有一点吓到，他就想到说那个教会是不是有下符咒什么的，就是为什么突然变得一个人这样子。所以阿祖就带着家里的人，除了外公以外，他们就是在某一次灵恩会先受洗。然后外公他就是想说在看大家的状况，然后就是等了下一次的灵恩会才受洗这样子。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外公一直很疑惑说教会好像是下了什么符咒，怎么会让他这么的迷信齁，但是最后他也是发现教会里面是真的有神的圣灵存在，所以他最后也是来受洗这样。所以听到了从爸爸这一边还有妈妈这边他们家族的蒙恩见证都是从阿祖开始，所以你们家的信主过程其实已经是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到你们应该是第四代了嘛。第四代齁，好 ,OK。那这个第四代的信仰其实对有一些年轻人来说会觉得说，这信仰其实是爸妈给我的啊，不是我自己本身拥有的。你们还有印象吗？在你们小时候的时候家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特别的见证呢？
就是在我还没有上幼稚园的时候， 我印象是妈妈载着哥哥姐姐还有我要去上电子琴课，然后妈妈是骑摩托车，然后我坐在就是我被夹在最前面，然后哥哥姐姐是坐在后座上，然后那时候妈妈骑到岔路的时候，就是对上有一台车，然后就是要转进来这样，因为它速度太快，所以就是直接把我们撞下去。然后我印象中就是妈妈跟哥哥的膝盖受伤，然后姐姐是没事，然后我是整个人就是往前飞这样，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才刚长出牙齿，然后飞出去的时候就牙齿全断了，所以喷得我整个满脸都是血这样，印象中其实我印象有点模糊啦，就是我那时候有爬起来就是边哭，然后就看到旁边的邻居就是每个人都拿了一大盒的卫生纸出来，然后就是一直往我脸上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我牙齿已经断掉，然后我就只有知道我的手也是血，我的脸也都是血这样，我那时候其实不太知道那些邻居怎么处理哥哥还有姐姐还有妈妈的伤口，然后我只有印象有个阿姨一直说快点我骑摩托车我带你去医院这样，然后她就一直叫我拿着卫生纸塞，一直反正就是往我脸上扑，然后叫我压着，然后我就坐在他前座，然后一路就哭到医院。印象当中好像就是医生就是好像拿类似刮胡刀那个东西，然后其实他就是要帮我把血擦掉，然后就只有印象啊，就是一直拿东西一直往我脸上一直这样刮下，然后我就整个很害怕这样。我觉得还算是蛮感谢主的，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现在回想啊，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我那时候脸就是一定有被刮伤这样。可是就是感谢主，那时候我就觉得当下是害怕，可是到现在就觉得
当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脸是不是可能被刮花，
对，
会担心，
就是会害怕。
那爸妈呢，那时候赶到医院里面吗？
有，爸爸妈妈赶到医院，然后爸爸好像有说就是要祷告这样，可是我好像没有，
太小了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对，所以
我记得就是我们都一直就是跑在他怀里，然后就一直哭，然后爸爸就是一直说不要哭，然后要祷告这样。
我印象那时候我妈妈她的膝盖有受伤，然后我是倒下去的时候是手肘擦伤，然后其实那时候小时候很气，很气是气怡君居然什么都没事。为什么我们家三个都伤那么重，只有他没事，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坐在妈妈的后面，然后我后面是坐哥哥，就是摩托车的后座就其实很小，可是就我们还挤那么多人。就那时候被车撞到的时候，其实那个车子也没有说到真的很快，所以就被撞到以后摩托车是倒下去，可是因为妈妈那时候膝盖为什么会受伤，因为妈妈马上就是用她的脚去撑住摩托车的重量，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夹在中间，其实我并没有怎么摔下去，所以我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就直接跳起来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见证当中，其实我们知道说感谢主啦，怡君没事嘛，但是丽君虽然她的脸有点被刮花，但是其实长大的时候是根本看不出来有这个车祸的痕迹这样子。对，然后鼎君是手肘受伤，但应该也是小伤而已嘛。
对，没有。
好，所以感谢主，虽然母子四人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车祸，但是保守在神的爱中，他们不至于受到很大的灾祸这样子。 好，那这是小时候的一个见证。开始逐渐长大之后，这个信仰其实应该是要比较自己可以亲身体会了哈。那对你们来说，这个信仰在你们这个阶段，你觉得还是父母亲给你们的而已吗？还是说你已经有亲身去体验到它了呢？
其实我觉得真正开始认为信仰是不是自己的，是出去外面念书开始学习独立的时候才发现信仰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那像我现在在民雄念书，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考验，哇，聚会时间到了，我是不是该去聚会？安息日早上，哇，好累哦，我是不是应该睡饱了下午再去聚会？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体验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然后再加上开始接触不少的圣工，那这真的是一直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好，所以鼎钧这部分他说他是在大学的时候哈开始，因为出外去生活嘛哈，不再是住在家里面，每天爸妈会叫你去教会哈，然后时间到了就去祷告，而是自己要面对自己的信仰生活，所以这时候才开始会去思考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是怎么的一回事哈。好，那其他呢，怡君跟丽君有没有对于信仰有怎么样的看法？
嗯，其实我是到也是差不多在外面念书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念五专，我五专的最后一年，差不多最后一年的时候去住台中教会。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家就是已经算第四代信徒了，所以我们家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又看着爸爸妈妈就是在教会然后做圣工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又去参加宗教教育，所以我觉得一直到台中教会的那一段时间就是很习惯，就是反正时间到就是要去聚会就对。然后因为像台中教会它的学生中心，因为它原本规划是给高中生去住，所以它对高中生的话就比较多限制，像是聚会时间的时候就一定要去聚会，然后有门禁啊，然后使用网络啊怎么样，就是这些都有时间规定。我就觉得我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真的会去习惯说，就是真的住在教会里面，然后是很深入去参与教会的生活。可是就是真的一直到我五专要毕业的时候，准备转学考考试的时候，还真的觉得说就是就是我对神的信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就是可能以前就是觉得说就是建立还蛮不错的，就是像读圣经什么这些研究圣经这些功课我们都还都我们都很 OK， 可是就是一直到那个时候开始生活有遇到一些像是有一些选择啊，然后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才会真的很认真去思考说圣经上面说我们要对神很有信心，那现在我的信心是怎么一回事。
好，那丽君呢？
其实跟哥哥姐姐都差不多啊，就是到外面去读书的时候才就是会觉得说信仰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可能我体验的时间比较后面吧，大概二年级下学期才开始慢慢有感觉。虽然大一大二都会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去聚会，然后安息也会跟着去聚会，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这应该是一个习惯吧，可能也只是去听听道理，聚会完就是跟熟人然后聊聊天我就回家长，然后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习惯性，然后并非是自己的，然后也会觉得说这是妈妈爸爸说就是交代说到外面读书你就是要去教会这样。
在你的心目中或者说对你的生活来讲，它占了多大的比例跟部分？
我觉得如果要用比例的话应该80%吧。就是会觉得就算再累就是去教会就会让我觉得很轻松，然后在当下听到传道或者是长职负责人在就是讲到或者是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下真的很轻松，然后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东西这样。
我对圣经的道理好有兴趣哦，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入门哎。
你可以参加圣经函授课程啊。
真的啊？那怎么报名？
只要写下姓名、电话、地址，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很快的，你就会收到第一课的课程了，赶快去寄吧。
嗯。
圣经函授课程能循序渐进地引导您更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生命的滋润和来自信仰的力量。本课程完全免费，欢迎来信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请注明参加函授课程。愿神祝福您。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 成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芊芊。今天播出的节目是872集《小人物悲喜，恩典满我家》。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有听到怡君他分享家族的蒙恩见证，还有丽君他分享了母子四人骑机车出车祸的恩典见证，也听到了他们三位分享在求学阶段体验到信仰是自己的心情。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鼎君以及丽君他们两个要见证车祸得蒙神保守的平安见证，怡君则是要跟大家分享他考差大的心路历程。芊芊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咯。好，那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就是鼎君、怡君、丽君呢，他们三位在大学的时候对于这个信仰还有神在他们身上给予怎么样的恩典。那他们三个见证是非常精彩。那第一位我们就先请鼎君来分享在大学的时候神给他怎么样的恩典见证。
刚才在上半段有提到，就是信仰是什么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是从大学开始。那在这个大学期间就是有体验到神的恩典，当然恩典有很多，那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学期间发生过几次的车祸。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大一的时候要去学校上会计课，那因为要出门，然后在大林的上林这个地方，那因为道路维修，所以我们必须骑产业道路，那产业道路就是路很小嘛，然后又不好走那一种路。那骑到一半的时候，因为车子很多，机车很多，大家都挤在一个小路上，那刚好我是第一台，我走到一个 T 字形路口的时候，刚好迎面而来从左边有一台铁牛车。铁牛车就是现在都市比较看不到，那只有乡下的地方才有。不要看它慢慢的，其实它很有力量。当时他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右转过来，然后我就把我撞倒。那这个小路上我的两旁全部都是围墙。我被撞倒之后，这个铁牛车并没有停下来，他就一直往前开，然后我就被压在下面一直往前挤，然后一直被挤到围墙那边。那我就是身体顶着围墙，然后机车龙头顶着我，然后当然那个铁牛车就一直往前开，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在那个时候其实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那种回想以前的那种画面出现，就一下子想完了，然后我就看着那个铁牛车，它轮子就是一直顶着那个机车，那如果这个轮子呢爬过那个机车的话，很可能就把我碾过去。那印象深刻嘛，就是左前轮如果碾过来的话，左前轮就是把我头碾爆，然后右前轮就是我肚子。因为呢当时是早上，那很多人都围在那个庙啊，在那边买菜啊或是聊天，那他们看到这个情形就赶快下来拉这台铁牛车。那拉完之后他还是前进，那我总共又被他很用力的往前又顶了三下。终于这铁牛车已经就被拉走了，没有再前进了。那我是被压在下面，那有人帮我把机车把它拉起来挪开，我本来是躺在地上，后来我站起来。那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呢周围的居民呢都非常讶异，因为这种被猛烈的撞击，那我居然还站得起来。我后来有稍微看了一下那个发生事故的现场，那除了我被压伤之外，我发现我那个机车的汽油还有流出来，流了不少。当下有想到还蛮感谢神，因为当时夏天嘛，气温高，又怕有燃点，或者是只要有一些火花之类，那可能机车就会爆炸，那我可能也完蛋了。这样当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之后，我去照 X 光的那个检查，那我蛮想说是不是经过这么猛烈的撞击会压迫我的胸口，会我可能会吐血啊，或是发生什么事情。很感谢神，就是只有局部的擦伤那样。 那这个见证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那这是其中一个。
嗯哼嗯哼，好，那刚刚鼎君你有提到说事发当时候只有你跟铁牛车跟外面一些人在买菜的人这样子，
当时他们就是看着我被拖、哦、就是被推到那个围墙这样、嗯、那后面那些还有一些大学生、嗯、那他们都也没有办法马上过来帮我这样、
嗯、OK， 所以在那时候是非常紧急的状况，是没有人可以帮忙的情况下，
没有人。
OK， 那你刚刚说发生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回想以前所做过的一些事情，那时候有开始紧张了吗？可能生命
有、嗯、因为有感受到生命危险了、
嗯、哼，
因为很可能被碾过去啊，或是被压迫，身体有会有一些残缺什么的。
嗯， 嗯 OK， 好，所以这一次的车祸对你来讲，在你的信仰上面有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激励或者是长进吗？或者一些感想吗？
其实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信仰是自己的，就是能体会到神同在的感觉。因为发生这种车祸很不一定，有可能这个人类似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不幸就过世、
嗯、
那我居然只有擦伤这样、
嗯嗯、
那其实都没有什么事情、
嗯、所以是神保守你的生命。
对，
在这么严重的一个车祸当下这样子。 OK， 我们刚才刚刚鼎君讲了这么惊心动魄的一个见证之后，刚刚鼎君你有讲到你有很多恩典见证嘛，还要跟我们再分享一个吗？
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总共到现在研究所为止总共发生了七个车祸、
嗯嗯、
然后现在在讲第二个见证。第二个见证是我们团契活水团契举办圣经营，那一次是到中部我们双旗教会这边、
uh-huh.
那我们隔一天的行程又要去雪见国家风景区，那这一个路上其实路都还蛮陡峭的，那我开的是嘉义教会一个高执事他的车，那我对他车也没有很熟、
嗯嗯、
那一次的山路算是我第一次开这么陡峭的山路、嗯、因为我平常有开阿里山山路就并没有觉得很陡峭、
嗯、
那一次回程的时候因为都是下坡、
哦、
都是下坡比较危险、
嗯、
不是左边是悬崖就是右边是悬崖这样、嗯、那一次回程的时候双旗教会在前面带我们路，那、
嗯
啊、我们是第二台车、
嗯，
沿路就是一直很陡很陡，然后在后面的汽油们都已经在睡觉、
嗯、
那只剩我跟副驾学姐我们在还醒着我们在聊天、
嗯、
一直就是经过这样一直下坡，后来快要到一个地方叫天狗的时候、
嗯、
那我就踩刹车，我发现哎，怎么刹车踩到底了居然车子还会继续往前、
嗯、
很快速往前冲，我就说啊学姐完蛋了刹车快没了、
嗯、
然后学姐就赶快拿电话要开始起来打，当她开始起来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就一直沿着山路这样又冲了两个坡、
嗯、
那一直到一个地方就类似一个摸字形的地方、嗯、那我们现在是在想说啊完了是该去撞停在前面的那个砂石车来停下来呢，还是要继续这样沿着山路然后去磨山壁让它停下来、
嗯哼嗯哼，
或者是继续就像云霄飞车一样就继续一直冲下去冲到天狗这个地方、
嗯、
那当下我就想啊怎么办，主耶稣怎么办，因为我总不能带着团契的人一起去死吧这样很不好、
嗯，
那很感谢神是当我想已经想不出法子的时候，冲完下坡已经到算一个平稳地方的时候，双旗教会发现我们后面这台车很奇怪怎么一直冲、
嗯、
那他就慢下来，然后我们就用力撞他后面、
嗯、
那我们车子就减缓很多速度、
嗯、
但是我们当下车子还是前进的状态、
嗯、
到摩字形快要到尾的时候到后面那又是开一个坡，那我就渐渐的把车啊向左开准备要磨山壁，那很感谢神是车子慢下来，因为其实这一次很多很多汽友们包括坐在后座因为他们是在睡觉是撞到的时候才醒来说问说发生什么事情、
嗯、
那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其实造成很大的那个创伤，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嗯、
而且还带这么多人、
嗯嗯嗯、
那后来我回到嘉义之后，那对，其实对这个借车，因为是别人的车，那我很抱歉。
嗯、
我一直想说啊，怎么办？那我曾经用 MSN 告诉车上的人啊，很抱歉遇到这样的事情。
嗯、
那也想要趁这个机会，想要就是有人能够安慰我这样。
嗯、
那结果没有，结果并没有。
嗯、
那我的事情就一直放在心里面。那后来就祷告嘛。
嗯、
然后祷告完之后终于有勇气把电话拿起来打电话跟那个执事道歉，嗯嗯嗯，那想说看赔多少钱，嗯，那后来执事那有说 OK 啊，没有什么事那就好，嗯，那这件事情让我就是对团契的那个圣工有一个醒思啊，嗯，我想说奇怪为什么我就发生这样事，我同样受到那么大创伤为什么就是没有人来安慰，嗯，那我有主动说哦，真的是很痛苦，嗯，就没有人安慰我这样，嗯哼，后来是经过祷告之后想一想既然是做圣工嘛那就继续吧，嗯哼，对，就继续做下去，嗯哼，
所以其实在每一次的活动或者事件当中，其实刚刚鼎君有讲到说他没有人来安慰他，但是他是借着祷告神安慰了他的心。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会遇到困难遇到困境的时候啊，虽然没有旁边的人来给我们勉励来安慰我们，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有神的同在这样。那最后感谢主，就是说其实在这一次的出游当中没有人受到任何的伤害，这就是主耶稣最大的一个保守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鼎君的见证之后，再来其实我们也是要分享的是一个车祸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是发生在丽君的身上，那丽君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车祸的见证吗？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2011年11月6号下午3点40分在台南的神道那里发生了车祸。嗯哼嗯哼，那时候是因为我跟我室友要忙于考试，所以我们两个精神非常的不济，所以我们就相约出去走走，去逛逛，然后在回程的时候在待转区，然后等待红绿灯，准备出发的时候，就是我和我室友都有看到旁边有个黑影，就是很快速的冲过来，就是撞到摩托车尾巴，然后我就没有意识了。嗯，等到我渐渐有意识的时候啊，当时的我还是看不见。我一直很担心的是我室友的状况，然后我想要爬起来看他有没有很平安啊，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哪里受伤，我就是想要去关心他这样。嗯哼哼，可是我当时就是我没有办法爬起来，然后我也看不见，然后我就跟觉苏说我想要起来然后去看看我室友。就是那时候我跟觉苏一直不断的祷告，就跟觉苏一直祷告，就是说我一直很想要起来，我看看我室友状况怎么样，然后不论我自己伤口是伤得再多重，我都是很想要爬起来看到他。嗯哼，感谢主，就是当时就是他有垂听我的祷告，让我抬起头来这样。然后虽然我还不太能转身，可是至少我就是有渐渐的看到一些四周围的东西。嗯，后来等到就是我渐渐就是意识几乎都恢复的时候，然后眼睛也几乎都能看见的事，然后我就转向我室友的方向，然后我就看着他，看到他就是走过来，然后一直问我说，就关心我的状况。我也其实心里很担心他，然后可是我却就是很平静，就是一直安慰了他，然后就跟他说我们就是有神有主耶稣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怕。后来救护车来，然后在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有点吓到，是因为有好多的同龄已经在医院里面等待着我们。嗯，我觉得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会彼此的关心啊，知道不管你有任何的状况，他都是会关心的你，然后会帮你祷告。后来就是一直到3年级暑假的时候，我去参加教会的大专班活动，那在当中就是有朋友向我建议，就是说可以去照核磁共振。等到大专班学龄会结束的时候，我就有跟妈妈一起去医院，然后我们去照了核磁共振，然后检查出来是说十字韧带就是受伤，所以引起水肿。因为那时候当时我不太明白是十字韧带就是到底在哪里，可是我经由医生就是跟我解释过后，其实我自己很难过，因为医生有说如果他状况拖太久没有好的话，就是必须要开刀做治疗。我那时候其实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做，可是妈妈有跟我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就现在就是要 专心祷告跟神祈求。我有把这些事告诉一些我身旁我最信任的好朋友，然后我也就真的很感谢他们，然后就是有帮我带导，然后也感谢神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啊，然后可以找出我的脚真正的病因呢、啊，也配合医生一起在做治疗。那现在就是可能我的脚伤就是没有说完全好，但是我相信就是有一天啊，主耶稣他一定会让我的脚渐渐康复，那可以为主继续做工传福音。
嗯哼，刚刚丽君他有提到说就是在这次车祸当中他感受到很多人对他的关心，教会的关心，还有弟兄姐妹对他的关心，这样子让他在这次的车祸当中不至于因为受到惊吓而害怕。丽君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候就是看到这么多人在医院里面来应该说是来关心你或者说为你带祷，那时候的心情？
其实就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当然被车撞都是当然是害怕，然后自己也很紧张，然后可是到医院看到很多教会的同龄啊，然后就是身旁的朋友都来关心的时候，其实那种是变成是一种感动，然后会觉得很开心，是说哇有人在关心你耶，这样虽然就算当下你伤口再痛，可是你看到他们就是在你身旁就是关心，就是说哎你好吗，当时听到说我会帮你祷告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会留下一种感动泪水。
所以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感觉非常的好，所以也是让你原本会害怕会紧张的心情到最后是会变得比较平静一点，那是因为神的爱是借由这些身旁的人来显明的，这样子。好，那最后你有提到说神也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找出你的脚真正的病因，那现在可以接受正确的治疗这样跟复健。对，那我们也祝福丽君在往后日子当中他的脚可以慢慢的康复，然后也可以像他刚刚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可以继续为主做圣工传福音。好，那再来我们第三位呢，我们就是要来邀请怡君，我们要邀请怡君来跟我们做见证。那怡君的他的见证跟鼎君跟丽君比较不一样，他来分享就是他当时候他刚刚在上半段节目有提到说他从五专要准备插大这一趟他在求学的一个心路历程，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请怡君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的恩典见证。
当前半段有讲到就是在五专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去感觉到就是就是信仰真的是就是神给我的，然后就是会自己开始去慢慢追求说就是信仰是自己的这一件事情。因为五专的时候就是五专的生活就像大学生一样，就有点像大学生，虽然年纪只是高中生。后来在五专的后半段两年就是专四专五的时候，就团契有来找我，然后我就常常去团契，然后在最后一年的时候跟搬到那个台中教会的学生中心去住。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因为跟团契还有教会就是更深入的接触了，所以更多就是想说就是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状况跟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在第五年的时候要准备那个转学考考试，然后他转学考考试其实就跟研究所考试很像，就是我想要考这间学校我就报这一间，然后可是名额也不会很多。可是其实那时候虽然有想说要考插大这件事情，可是并没有说就是真的很认真思考说就是我到底要考哪些学校，然后这些学校对我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可是如果不考试的话那我是不是真的要去就业还是去做什么事情。五专毕业后总共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去考二技，然后一条是考插大就是转学考，再来就直接去上班。对，然后这时候就开始会对未来就是有一种很迷惘的感觉，就是不晓得要做什么事情。可是我那时候并没有就想说我没有想要马上去上班，所以我那时候是决定说那我就先去补习班看一下二技跟插大的考试，就开始在补习，就用最后一年的时候补习。而且那时候补习的时候我五专的时候是念企业管理，然后我 二技跟插大考试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准备外文系的考试、
嗯嗯、
因为我有跟老师讨论过，就认为说我如果把英文念好的话，或者我去念其他的外文、嗯、这样对商业来讲也是比较有帮助、
嗯、
因为如果只是去念单纯只是念二技或者是研究所商科的话，它其实我五专学的东西其实也够，已经很够了、
嗯、
只是研究所他们是更深入这样而已、嗯、可是我觉得那一我可以以后自己准备，所以我那时准备外文系的考试。五专社其实就会说英文很重要，可是老师不会特别盯说，就像高中说今天要背多少单字，然后什么时候要考试，没有，然后大部分都是同学自己去念，所以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的外文已经有生疏了、
嗯、
所以我在补习班的时候就是就越补压力越大、
嗯，
常常就是老师可能今天这礼拜老师出了一个作文叫我们回家写，他出了他叫我们回家写300字的英文作文、
嗯、
然后我很辛苦的很努力的写了一篇英文作文出来以后，我听到隔壁那个外文系的同学他讲说啊，我不知道我写的好不好耶，可是我写了2篇，就是听到就很生气，那时候就是也念得很辛苦、
嗯、
因为就生疏以后就是让背单字背不快啊，文法可能也都会忘记很多、
嗯、
对，然后就在学习上面就是会去承担更多这种挫折、
嗯、
后来我大概补了半年以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补了半年以后，我后来就是慢慢受不了就是补习班的压力、
嗯嗯，
可是补习班其实并没有我很大的压力，大部分都是因为我给我自己压力，因为只剩一年了、
嗯、
只剩一年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念书了，压力真的很大。记得有一次是就算崩溃的时候，是我骑脚踏车，我从台中教会骑到那补习班门口，那时候还没有上课，可是我就不想走进去补习班了，我就直接走到台中公园，我就想说在那边散心好了、
嗯、
可是没想到我就越走我就越想哭，我就在公园面大哭、
嗯、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周末，其实教会就是大家安息日聚完会也没有什么人，然后团契大家那时候也都不出去玩都不在、
嗯、
所以我就在公园面大哭，然后后来我就没有补习，我就回台中教会了。回台中教会的时候还是没有什么人，然后就只有管理员在，可是那时候就是不太想那么去麻烦别人，所以我后来就休息一下，我又在那个教会旁边的夜市就在那边逛，可是逛一逛心情也没有比较好，只是心里就会越来越迷惘，就是我现在到底在干嘛，然后为什么我今天不想去补习班，那我今天去补习班的话我是不是要花更多时间补课、
嗯、
就是我那时候也想了这么想了很多东西、
嗯嗯嗯、
因为我几乎就是我给我自己的压力已经快逼到就是没有那个退路、
嗯嗯嗯、
后来那时候就是真的还是很受不了，然后就是打电话请妈妈带我回家、
嗯、
然后那时候念书也已经念到就是常常就是念很晚啊，或者白天一大早要爬起来自己念书，就是已经念到其实身体很差，然后还有去医院吊点滴，
嗯，
然后大概就是这中间就后来我补习班就不去了，然后中间也经过学生年会啊，还有又过了几个月、
嗯、
然后在这几个月的时候我自己在想说那现在到底要干嘛，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我就那时候就突然想到就我的状况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要出旷野的时候、
嗯、
我们虽然都知道说好像有神在带领我们，可是说真的我现在需要的东西到底神他放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
嗯、
就有点像那个状况，就是我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会问说我到底要往哪里走，我真的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就是原来圣经里面圣经讲的东西其实我们生活都遇得到、
嗯、
然后神其实也在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这些状况，只是我们都没有去思考，或者是没有办法把生活融入进去。
对，
后来决定，因为我同学跟我讲，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考一间就是就你可以自己准备去上的学校，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补习班的话，所以我后来就准备中文系的考试、
嗯、
我就去买了我去买书，然后就自己在教会念，然后那阵子就会开始自己会去思考，就像我刚刚就想到我们就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经验，所以我就 开始在就是参加聚会的时候会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嗯、可能今天那个心思交唱唱的一首歌就突然这首歌好感动、嗯、或者是今天传道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就呼应到我今天想到什么有关什么信仰的问题、嗯嗯、然后传道马上就帮我解答到、嗯、就会发现有这些状况。可是我自己也在思考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信心会这么容易就是因为今天心情不太好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心情就不好，然后对神就失去信心、嗯、然后神他可能今天让我听到一个道理然后信心又变好了，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信心要这么起伏，然后不能持之以恒，就是完全的去信靠他。对，然后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一直在摸索，然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考到东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见证，因为我那时候准备考的五间学校就是都还蛮难考的，虽然中文系不算是热门科系、嗯、可是我考试的那一年刚好每一间学校的名额都很少，就突然变很少、嗯、像我印象中辅仁大学每年的名额大概都有十几个，我那一年考试只剩五个、嗯，去考试的前一天其实书都还没有念完，然后都很紧张，然后我就记得印象很清楚是我去考东吴的时候，那时候注目传道是赖大成传道，然后他以前就有注目过丰原，所以跟我们都比较熟，然后聚完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还有我妈妈说你要不要来喝茶、啊、就跟负责人聊聊天什么的，结果我就想说啊，我书还没有念完耶，我还是回去念书，回去房间念书好了，就还是会因为考试然后很紧张、嗯、就传道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哦，一定会考上的、啊、然后开始介绍说这个是大同的什么负责人，这是谁这是谁然后就是好像已经讲到就是我已经准备要来这间教会，就一定会上这间学校，就很感谢神的就是我就是真的考上这间学校，而且我是以第二名争取进去的、嗯哼嗯、哼，我后来决定去东吴的时候辅仁也跟我讲说我是备取，他问我要不要去念，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哎，主耶稣给我一个这么奇妙的恩典，然后我就发现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信心真的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嗯、哼，后来我自己在想说既然神他给我这么大的恩典，然后我可以再去大学念书，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那我要怎么样在这个生活里面去算是报答神的恩典或者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嗯、所以我在台北的时候就开始就接了比较多圣工、嗯、我的生活就变成两半，一半就是专门在弄学校的东西，另外一半在弄那个教会的东西，然后完全就没有参加学校社团啊之类的事情、嗯、因为我觉得说就其实也没有说到那么严重，可是我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又重新再活了一次、嗯、因为我考差大的时候是必须要降转，我变成我的大二要再重念一次、嗯、我就觉得说虽然大家觉得说好像有点可惜就会不会浪费时间，可是我觉得说这一年好像是神多给我的、嗯、那在这一年我还可以为神做什么事情、嗯、然后后来不管在我的后来在团契然后在高级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去想到说当初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帮助我，然后我的信心应该要再更坚定，因为神他到最后一定会出手，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嗯、然后主耶稣他给我任何的事情，有的是功课然后有的是恩典，然后我一定都可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去学习到例如说像我今年要毕业的时候，其实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是跟英文有关，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时候要考一个毕业门槛，然后这个毕业门槛我前面已经考了两次都考不上，就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我就是后来还是对英文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也不会特别想自己念书，就考试之前就是可能还在弄教育的东西什么的，然后考试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太累还在想睡觉，就考听力考到睡着之类的然后考阅测就觉得哦，真的太想睡了，然后就完全不会好好考完，可是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没有考过就不能毕业， 一直到今年就是五月中的时候，我就要再考一次那个考试，那个考试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没有考过，我必须要修另外一门课，然后要延毕一学期。然后前一天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的状况，大家就是礼拜五晚上就团契啊，还有学校的同学，他们都把我赶去睡觉，就叫我要早点睡觉啊，然后礼拜六睡饱一点啊。所以我礼拜五的时候我很早就回家睡觉，然后礼拜六早上本来还有教员要上课，我就全部都请假，然后想说我礼拜五一直到考试之前这段时间都好好休息好了，结果没想到我礼拜六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 MCI 来，然后就整个就开始很不舒服，开始头晕目眩什么的。然后考试之前的还先吞了一颗止痛药才去考试，可是考试中间还是整个很昏昏沉沉的。然后考完试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心情就很不好，就觉得完蛋了，这次应该不会过，然后就回家。然后一直到大概两个礼拜以后成绩出来了，成绩出来我才发现说我考过了。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跟我的同学们讲，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平常就有在帮我，我有英文有问题的话我就会问他，他就跟我讲说恭喜你啊，你之前你终于去买参考书那些，然后真的有做题目，有真的是可以的。可是我想到另外一层面，就是其实我为什么特地要去买参考书，就是我觉得说就是我虽然相信神会让我考好，可是我自己还是要先做一些努力。虽然那一天状况很不好，可是我觉得神也是在测试说我已经尽了我自己的能力，可是状况很不好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可以一样去相信，去信靠神。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面就是在告诉我说，其实信心对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再刚刚怡君整个的分享当中，让他在转学插大这一件事情上面这一整路上的心路历程，让他了解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但是我们都知道神会带领我们的一切，所以只要尽我们的本分，然后凭信心而做，那最后的一切就交给神来带领，这样子。好，那我们最后还是很感谢就是鼎君、丽君、怡君三兄妹，然后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见证。那我们也祝福他们在毕业之后能够在职场上快快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这样子，然后也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圣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仆人，这样子。
听完了鼎君、怡君、丽君三位的见证之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呢？鼎君跟丽君分享车祸的恩典见证，神保守他们，虽然遭遇到车祸，但是因为有神的看顾跟保守，他们不至于遭受到太大的生命危险。就像是圣经路加福音21:18说的，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主耶稣看顾我们的日常生活，赏赐我们有平安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也要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主耶稣。那么怡君他分享了他插大考试的心路历程，虽然说一开始的迷惘让怡君陷入了软弱之中，但是他最后能够体会到圣经上所写的要靠着信心去相信神所带领的路，最后他如愿考上了大学，他也立志为主做圣工，报答神的恩典。虽然说这条路看起来是跌跌撞撞的，但是他能够从当中去体会到神的爱跟带领，我想这就是怡君在信仰的道路上最大的收获了吧。芊芊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段经节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束哦。那这段经节记载在路加福音10:6，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主耶稣的爱赐予您与您的全家，保守你们的生活一切平安顺利。今天节目也告一段落了，芊芊先来预告下个月的节目。下个月是8月，刚好搭配了8月8父亲节的活动，芊芊就策划了父亲节爸爸的心声系列节目，邀请了几位弟兄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神在他们的身上还有在他们的家庭所给予的丰盛恩典，希望大家也能够准时收听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来信索取节目的 CD 圣经海兽课程，或者是上网真耶稣教会喜信网络家庭， 也可以来信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04-2243-6968，04-2243-6968。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到教会，与我们一起共享主恩。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灵游牧民族，我是芊芊，愿您平安，我们下周再见。
曾经看过这样的招牌真耶稣教会吗？也许您很想，但是却不好意思进来看看。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您，下次当您在路过真耶稣教会时，欢迎您进来与我们同享神的恩典。真耶稣教会台中邮政66-21信箱，欢迎来信，愿您平安。
飞行结于黄昏。